数天的奥秘第二卷1443节。至于魔力橡树林是指第一种感知，情况是这样，人拥有真正理解的概念，理性概念和记忆知识或事实知识在里面，或说拥有理解能力，理解能力和认识事实的能力。真正理解的概念或真正理解的能力形成他心智的至内在部分，理性概念或理性能力形成内在部分，事实知识或记忆知识形成外在部分。这些概念或能力都被称为他的属灵事物，或说属灵财富。他们按此处提到的顺序出现，属天人的理解能力，或说真正理解的概念，好比满了各种树木的园子。理性概念或理性能力好比由香柏树和其他类似树种，如生长在黎巴嫩的那些树种组成的森林。而事实知识或记忆知识则好比橡树林，因为它们类似橡树上缠连的枝条。这些树本身表示感知，如东边伊甸园的树表示至内在的感知，或那些构成真正理解力的感知，或说对真正理解的概念的感知，如前所示。黎巴嫩森林里的树表示内在感知，或对理性概念的感知，而橡树表示外在感知，也就是对属于外在人的事实或记忆知识的感知。这解释了为何魔力橡树林表示主的第一种感知或感知的曙光，因为他还只是个孩子，他的属灵能力或属灵财富尚未从内在发展起来，仅止于此。此外，魔力橡树林也是以色列人穿过约旦河看见迦南地时首先到达的地方。对此，摩西五经上说，你就要把祝福摆在基利心山上，将咒诅摆在以巴路山上，这两山岂不是在约旦河那边日落之处，住在与基甲相对的平原的迦南人之地，靠近魔力橡树林吗？这些话也表示感知的开始或最初体验，因为以色列人的进入代表主国度的中信者的进入。1444节，那时迦南地在那地，表示来自母亲的遗传之恶在他的外在人中。这从前面1414节关于主遗传来的东西清楚可知，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出生，并从母亲那里遗传了他与之征战并完全战胜的各种邪恶。众所周知，主经历并承受了最严厉的试探，关于这些试探，盟主的神性怜悯容后再述。事实上，试探如此之大，以致他独自凭自己的能力与整个地狱征战。没有人会经历试探，除非他身上的邪恶，没有任何邪恶的人不可能经历一丁点试探，因为地狱灵所激发的正是邪恶。主没有所有人都有的那种实际邪恶或他自己的邪恶，只有来自母亲的遗传之恶，在此被称为那时迦南人在那地。对此可参看前面的阐述，即有两种遗传是与生俱来的，一种来自父亲，另一种来自母亲。来自父亲的永远保留，而来自母亲的则在人重生期间被主驱散。然而主从他的父那里遗传的是神性，而从母亲那里遗传的是此处所论述的邪恶。他通过这邪恶经受试探，关于他所受的试探可参看马太福音 1-12-13， 马太福音 4-1， 路加福音 4-1-2。 但如前所述，他没有实际的或他自己的邪恶， 并且他在通过试探战胜地狱之后，也没有了来自母亲的任何遗传之恶。这就是为何此处说那时有这种邪恶，也就是说那时迦南人在那地。迦南人就是那些住在海边和约旦河岸的人，这一点清楚可见于摩西五经。探子回来说，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那地，果然是流奶与蜜的，这就是它的果子。然而住那地的民强壮，诚意又坚固又极大，并且我们在那地也看见了亚纳的后裔。亚玛利人住在南边，赫人、耶布斯人、亚摩利人住在山上，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岸。民数记13-27-29。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岸，表示由此在外在人中的邪恶，如从母亲那里遗传来的邪恶，因为海和约旦河是边界。迦南人表示这种邪恶，这一点也清楚可见于撒迦利亚书。当那日，在万军之耶和华的家中，必不再有迦南人。这论及主的国度，意思是说，主将完全战胜迦南人所表示的邪恶，并将这邪恶从他的国中逐出。各种邪恶由迦南地崇拜偶像的各民族来表示，其中包括迦南人。参看创世纪15-19-21，出埃及记3-8-17，23-23-28，33-2-34-11，生命记7-1-20-17，约书亚记3-10-24-11，士师记3-5。至于每个民族具体表示哪种邪恶，盟主的神性怜悯，我将在别处581-1587-1567-1683-1873-1867-1873-4-3866-1-6368-6-860-8854-8316-1-8317-8315-8-6360-8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8315-8-6360- 9332节予以阐述。1445节，创世纪12-7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种，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表示耶和华向还是个孩子的主显现，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种，表示属天事物将赐给那些信他的人。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表示他以一种属天种类的爱，或说本质为爱的属天之物，第一次敬拜他的父。1446，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，表示耶和华向还是个孩子的主显现，这从之前发生的事，亚伯兰代表主本身以及事件的顺序清楚可知。这顺序就是他获得属天事物，然后获得感知，随后耶和华显现。1447说，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种，表示属天事物将赐给那些信他的人，这从种和地的含义清楚可知。种表示对主的信，如前所示，地表示属天事物，这也在前面说明了。从字义上看，亚伯兰的种是指雅各所出的后代，地是指应许赐给他们的迦南地本身，以便他们可以代表主国度和教会的属天和属灵事物，并且代表性教会可以在他们当中建立，还因为主将在那地降生。但从内义上看，种只表示对主的信，地只表示属天事物，在此有表属天事物将赐给那些信他的人。至于信他表示什么，这在前面已多次说明。1448， 他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表示他以一种属天种类的爱，或说本质为爱的属天之物，第一次敬拜他的父。这从坛的含义清楚可知，坛是敬拜的主要代表。1449，创世纪 12-8， 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支搭帐篷。伯特利朝向大海，即在西边，爱在东边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呼求耶和华的名。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表示当主是个孩子时他的第四个状态，也就是说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表示在爱的属天事物上的发展或取得的进步。支搭帐篷表示性的神圣事物。伯特利朝向大海，即在西边，爱在东边，表示他的状态仍是模糊的。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表示在这种状态下对他父的外在敬拜，呼求耶和华的名，表示在这种状态下对他父的内在敬拜。1450，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，表示当主是个孩子时他的第四个状态，这从上下文和发展过程清楚可知。发展过程是这样，主从婴孩时期开始首先吸收爱的属天事物，爱的属天事物在于对耶和华的爱和对灵舍的爱，以及存在于这些爱中的纯真本身，其他一切事物无论总体还是细节，都是从这些事物中如同从生命的真正源泉那里流出来的，因为其他一切事物只是衍生物，这些属天事物主要是在婴孩到童年阶段被灌输给人，人没有被灌输任何知识，因为在他知道何为爱、何为情感之前，他们就从主流入并影响他。这从婴儿的状态和之后童年早期的状态可以看出来。人里面的这些事物被称为余肾，主将余肾植入人并储存起来，以备他以后的生活所用。关于这种余肾，前面已经讨论过好几次，详情可参看468、530、560、561、660、661节。主婴和其他人一样出生，所以也按次序被引入属天事物。事实上是从婴儿直到童年时期一步一步被引入的，之后又被引入知识或认知。主所经历的这些事就是本节经文所描述的，在下文以亚伯兰寄居在埃及来代表。